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也非常的激动，就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但是似乎又是非常久违了。我们都是在网上见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在一起，真是感谢神，也求神的话能够真的是祝福这个小教会。今天的话也希望神呢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好，那么下面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信息。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感谢你赐下一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当中有真理，有生命。我们每逢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我们自己的智慧是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软弱，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你的旨意。但是主啊，每到我们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圣灵充满。今天就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求你的圣灵能够让我们看你的话语，能够看到你的旨意，看到你那伟大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就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是怎么听不见是吗？OK， 我重新打一个。OK， 好，今天我的分享呢是这个阿爸父，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呼叫，这也是一个，你声音还小，奇怪，大家，哦，我就大点声哈。我们下面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是靠神，就是靠着神为后嗣。哦，感谢主啊，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能够这个每个星期五的时候能够在网上聚会，能够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神，特别是我们前一段呢，大家能够就是在一起查考加拉太书啊这本书。那么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查考这个加拉太书查考的时候，我的意见所得到。好，呼叫阿爸父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在加拉太书中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转折点。因为加拉太书当中谈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是死亡与永生，做奴仆和得自由的生命，是体贴肉体在最终的生活这种生命，和靠着圣灵结出馨香这个甜美的果子这样的生命。实际上的话，我们这段经文当中的话呢，我们讲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两种生命转变的关键时刻。实际上呢，有两个时间点，大家不妨看。极致时候满足，这是一个时间点。然后是从此以后。这个两个时间点的标志，就是说神的救赎啊的计划当中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好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 就是他儿子的名分，就是儿子的心。救赎的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子，他准备了这个救赎的恩典。那第二步骤的就是说，神将这个恩典，这个儿子的心，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诞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种再创造，这是一个建造的一个新的生命。阿巴父，这是生命的呼叫。新的生命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前一个星期的话，我们大家可能是不少的人也都参加了我们纽约这地区的灵命晋升会。实际上，黄子佳牧师和这个于洪杰牧师所讲的啊，这个主题，一个是复兴，一个是新人，实际上谈的就是这样啊。就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样，复兴是什么意思？复兴回归，复兴回归到以前，回归到什么？回归到那个被已经损坏了，当初神所造的人的这个形象。我们知道当初神所造的人的形象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们的形象啊，三位一体真神所造的形象。回归复兴，回归复兴或者是修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通过建造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道成肉身，在从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然后这个新生的生命是由圣灵来到我们心中，在我们心里建造的这样的新的生命。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主要是看圣灵与圣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圣灵与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讲圣灵是我们和圣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中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因为有了圣灵，所以我们才能得到圣子的生命。我们得到圣子的生命，就得到圣父啊，我们就能够认识圣父。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当时在科西玛尼园，他对他的这个使徒们说的一番话，其中的话在14章16节，他这样说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就是或者 comforter 或者叫做赐平安的人，叫他永远与你们在一起。然后在16章第7节，我们有读到：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在说话，圣子在说话。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差他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惠师、圣灵与圣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圣子在十字架上舍命，为的是建造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圣子去，他舍了命，那么圣灵就接过来这个救赎的工作，把这个新的生命，把圣子的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信徒。圣灵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加拉太书当中的这个，我把这个经文再打出来，大家看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派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呼叫阿巴父。谁在呼叫啊？大家看一下，是圣灵在呼叫。我们罗马书8章15节，我们又看：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里讲的是我们在呼叫，那么问题是到底是谁在呼叫？当然是我们在呼叫，那当然也是圣灵在呼叫。但这里边的话，这个呼叫的这个圣灵 这个呼叫是来自于最终的源泉是哪里来的。我们再看圣经当中还有一处阿巴父出现，这个是阿巴父，这个呼叫只有三个地方出现。那第三处的话，我们看到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六节，我们看这是耶稣基督本人，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子的呼叫，这是圣子的呼叫。另外我们要知道一个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圣子、圣父和圣灵的关系。圣灵他和圣父之间他不是一个父子关系啊。我们讲，所以说讲圣灵呼叫阿巴父，他叫的是他所叫出来的这个阿巴父是来自于圣子，因为圣灵是代表圣子啊，是圣子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神的救赎的一个计划。我们谈到阿巴父这个叫声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是人生啊一个本能的呼叫，最初的呼叫。我们看婴孩啊孩子呼叫，我们谈的不是说是成人，我们谈的是孩子，甚至不是 teenagers， 我们谈的是小孩子刚刚会说话的时候。这种呼叫阿巴父不是来自于情感，也不是来自于思维或者是理性的呼叫，这是本能的。什么叫本能？本能就是天生的。天生什么叫天生？天生就是生命来了以后就有，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都能够喊出阿巴父，不是因为我们懂了什么道理，也不是因为我们是感激啊，因为是好像说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心里面我们感激，感激当然是一部分，这不是一个呼叫的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呼叫的原因是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呼叫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他不可能喊出来啊。这个阿爸，任何的宗教信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信仰可以说信徒们可以喊出来阿爸父，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我们能够喊出来，这说明这是我们有生命在里面。而且我们什么时候喊，如果你要观察孩子呼喊爸爸爸爸妈妈，实际上阿爸父的意思就是爸爸妈妈啊，在中文里面你如果看着一个孩子喊的话，他什么时候喊，他一定是在生命的两个极端的时候，在生命最高的时候生命最低的时候才喊，生命遇到了危险的时候摔了一跤他会喊爸爸妈妈，他高兴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喊爸爸妈妈。然而我们堕落的人啊，我们已经是和天父远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发出这样的呼叫，我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最初对天父这种生命的依靠啊，这种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非基督徒他们是没有这个生命，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认识主，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孤儿。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里的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给使徒们的一句话里面，其中有一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十四章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圣子他从来不跟这些使徒说我是你们的父亲，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认识天父，我会到你们这儿来。他怎么来？他去了，他来是因为圣灵是代表他来。所以我们会今天我们说要查考往下查考的话，我们看到主要是看着圣灵在救赎的计划当中，神的救赎当中的他起的作用。这个救赎的计划啊，我们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前几个星期前听到赵约翰夫妇俩谈到的这个神实现他天国的计划，实际上呢从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神实现他天国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实际上是他在，也是可以说是在建立他的家庭，成立他的家庭啊，成立他的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我们看到啊，他是通过这个收养的办法啊，我们一会儿再查考这里边的这个收养的心、收养的灵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圣灵是收养的灵，另外的话，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圣灵是赐生命的灵，那他是圣子复活的生命啊。圣灵是收养的灵，是圣父建造天家救赎计划的使者，圣灵是一个执行者啊。他赐给我们儿子的心，圣灵也是真理的灵，他建造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长大，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活出圣子的样式。我们先看圣灵是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实际这个计划的话有三层意思啊。一层意思就是说，他是道成肉身，圣子道成肉身的一个执行者。第二层的意思，他是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执行者，那么他带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那第三层意思就是说，圣灵带着耶稣基督圣子的复活以后的生命来到我们的里边，在我们心里边建立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我们先看这个一句话啊，赐生命的灵，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里，我们看到，因为赐生命的圣灵，我这里选择的是和合本的修订本啊，这里翻译比较更准确一些啊。然后我们看圣灵是怎样参与圣子道成肉身的工作的。那么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我们看到圣灵跟玛利亚说的话。天使回答说，那不是圣灵，就是这是天使了。当然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你为神的儿子。所以的话，这个圣灵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他奉圣父的旨意是同你玛利亚因圣灵感孕啊，将圣子降卑于世，完成这个道成肉身的工作。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耶稣在约旦河啊，对，这个经文可能没有算。OK， 耶稣在约旦河受这个施洗约翰受洗以后，我们读到。天忽然为他开了，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看见神的灵降下，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这时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我们看到圣灵和圣子同在地上啊，因为耶稣基督受洗，标志他开始在地上，他传福音做神的工作的开始那么圣灵也与他同在。再我们再看，圣灵是复活生命的灵啊。圣灵奉圣父的旨意啊，将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读到，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在整个这个圣灵在执行这圣父的救赎的这个计划当中的话，它的作用一个就是奉圣父的旨意，将在十字架上啊舍身的圣子从死里复活出来。因此的话，我们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心里有神，我们没有圣子在我们心里，是有复活的灵，那是因为是同样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这个灵圣灵是带着 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看这个圣父就是让这个圣子复活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战胜死亡的新的生命，而且将这个新的生命是交给圣灵再继续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这句话啊，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耶稣基督在他上十架之前跟使徒们所说的话，然而我要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很明显，因为耶稣基督不舍命，我们就没有今天我们的新的生命啊。我若不去，保惠师也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很明显舍命。耶稣圣子舍命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话圣灵才有带着这个战胜死亡的这种灵啊，圣子的灵。另外的话，我们看耶稣在十架受难，他又说了七句话，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我们读到，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的啊，重要的，因为的话就是说，圣子的工作，它是付代价，圣子的工作已经完成，那我们他成了啊。圣子作为一个完美、毫无瑕疵的人，他以人的样式啊展现神形象，以神的形象造的人，他是一个幕后的亚当，我们讲。并且在十架上为世人付了代价，替世人担当了所有罪孽，担当了审判和惩罚。现在他去了，他就把这个救赎的工作交给了圣灵。耶稣在十架上的舍身也标志着圣灵执行救赎工作的开始。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就是看到这个圣灵如何在这个圣子这个道成肉身的工作啊，我们他如何是在圣子这个舍身以后，把这个圣子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这完全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的一个生命得到新的生命的一个模板，一个模板啊，原始的模板。我们也是圣灵所生的，我们死的时候也是把圣灵要交给神。这里面讲。我们特别是这里边，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个，斯蒂凡啊，我们大家如果记到斯蒂凡这个人的话，斯蒂凡他殉道的时候，他喊的是什么？他喊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9节里面读到：“求耶稣接受我的灵魂。”那么，耶稣基督接受我的灵魂，这个神肯定要接受他的，因为这是一个。他圣子的灵，我想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如果你从内心里喊不出阿爸父这样的人的话，你就是说把圣灵交给神是不会接受的，因为神不认识你这个圣灵，这不是他儿子的灵。好，我们再看圣灵的另外的一个工作，圣灵的话也是收养的灵。圣灵是神，这个整个是父神收养计划啊，在这个我们讲收，他是建立他的天家啊，他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他收养计划，他是他这个收养计划的执行者。圣灵将他圣子的心注入信徒的心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圣灵是收养的灵，实际上这句话呢是来自于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的话，我们如果看和合本的话， 如果看这个King James 是 Bible version 的话，这个英文的话是 Spirit of Adoption， Spirit of Adoption 直接的翻译的话是收养的灵。那么这个我们的和合本译成是儿子的心，实际上这两个装备是一个因原因一个结果的这个关系问题。收养的灵指的是圣灵的工作，他的工作来收养我们作为他的作为神的儿子。那么他的结果，收养的结果是我们作为信徒得到的是儿子的心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神的这个收养计划，什么叫收养啊？我们谈到收养这个概念的话呢，收养一个概念就是说不是一家人啊，因为的话在世界上我们所收养的话，我收养的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孩子，他一定不是我家的人，是别人的人啊，我们都是以前是别人家的人。那么因此的话，这个实际上这个神的这个收养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呢，是从这个圣经从一开始到结束，是贯穿的一个主题啊。从神告诉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另外就是说大洪水以后，神也跟这个挪亚说过同样的话，你们要生养众生啊，生养众多。然后呢，我们到启示录最后的话有经文，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那么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也读过说，我怎样将你的我说，这指神在说话，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那实际上这个家庭收养儿女啊，这个概念，神的这个计划呢，可以追溯到创世纪最初的应许啊。最初的应许是什么？那就是神对这个蛇或者撒旦所说那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他说，神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不仅是福音的预言啊，而且是通过神迹来完成救赎的计划、收养计划的一个预言，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啊，我们讲到就是 the woman and her seed， 这是一个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一个说法。因为的话，女人是没有 seed 的，女人是没有种子的，女人是没有后裔的。因此呢，这是一个神迹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是通过收养的方式，通过圣灵感孕，使童女玛利亚生下长子。长子在世上彰显以神的样式所造人的样式，上十字架支付这个救赎的代价。然后的话，圣灵是圣子死里复活，再将这个复活的生命注入圣徒，将他们收养为儿子。这个收养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旧约章也读过，新约里又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啊，他的这个后裔，神说的应许是不是靠血缘肉体而所生的，而是靠神的应许所生的。我们在圣经中新约当中也读到，应许的儿女才是神真正的后裔，而应许的后裔就是女人后裔的复制本，女人后裔的复制本，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复制本，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复制本。因为的话，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把圣子在我们心里有个新的这个生命，这是神救赎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再看，好，我讲到神的儿子们，我们看约翰福音，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啊，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独生子。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许多的 弟兄中做长子。那么很多人都疑问啊，这个问题，既然说耶稣是神的独子，那为什么又说儿子在许多弟兄做长子？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的啊。一个是，那实际上这个答案的话呢，我们在我们先看啊，我们当然在希伯来中有这个答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里，我们读到：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敬拜他。注意到这里面，神使长子来到世上，来到世上的是指的是道成肉身的圣子。道成肉身本身，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它这个道成肉身的圣子是神所造的长子，为的是让我们这些背离神的、无家可归的啊，这些孤儿能够被神收养到他的家，和他的长子一同做兄弟、做兄弟姐妹啊。这是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同样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也读到这样的文字：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这个译本的话是这个也是这个和合本的这个修订本，这个翻译比较准确一些。The first begotten of the dead， 就是说从死里第一个生出来的。我们知道在第三章十六节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他是 the only begotten son 啊，这个意义就是说从亘古到现在，永恒这个圣子和圣父之间关是永恒存在，他是唯一的圣子。但是我们谈到救恩的话，如果我们谈到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长子，是从死里第一个生出来的儿子，也就是末世的亚当，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修复已经被损坏了当初所造的那个亚当的形象。那个亚当的形象实际上当初的话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谈到这个adoption， 这个 adoption 这个词的话在这个这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啊。Adoption 的意思就是说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儿子。这个字在新约里是出现了五次。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剩下的话另外三处的话，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对，这个是儿子的名分，对啊，对，这是这两次我们对这个这两次我们都读过的两段经文。另外的三次的话，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 adoption 啊，这个 the adoption。然后没有读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旧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里边谈的也是 the adoption。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读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同样啊， the adoption of children 啊，我们就等待神来领养我们。收养呢是法律上的概念啊，所以在神的公义的国度里，收养我们做儿子啊，在律法上有特别的意义啊，也就是说这神他要以这个公义的神，他要满足公义的要求。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当中，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句话，刚才我们一开始也看到了，我们在第四章第四节我们读到，既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注意这里，且生在律法以下，他不是生在这个按照这个我们通常的概念里的血缘的这关系所生，是生在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这也就是说是要用律法的这个满足律法的条件下，把我们把我们作为儿子啊。收养在律法上的话呢，有这么几层的意思啊。 一个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知道收养的话，最终的这个主权是在于这个父亲。所以呢，从这个法律上讲，是神的怜悯 和恩典啊，就是能够收养我们。第二个的话，神拣选所要收养的孩子的时候，他有一定的标准啊。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每个人要如果要生养收养孩子，有他一定的他自己的标准。神对我们来讲，对这些没有丧失家庭，我们都是就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唯一的标准的话，当然就是悔改认罪，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赐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你看哈，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来了很久很久没有信主啊。当然这个神他的这个收养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标准，他在看他能够所收养的这个孩子是不是应该收养的时候，时候还没有到，那也就是说神的话那暂时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此的话，像这样的这个慕道友的话，我们也相信他们只要是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来继续做，有一天神会看到他一个完全的一个认罪的悔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也要看，就是说非基督徒他是看不出阿爸父的。那这里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收养的话，没有这个生命在里边的话，你这个是绝对喊不出来的。作为神的后裔，另外我们谈到收养，我们有继承权啊，继承父亲所有的一切，这个是非常奇异和这个非常这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我们所能够继承的话，有神的圣灵和神的大能，神的权柄和永恒的生命。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被神所收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和你过去的家庭断绝所有的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收养这个法律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你如果是到今天为止收养的话，都是这样的，你要签字，你的父母、你的生母和生父也要签字，说明你对这个孩子从今以后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了啊。这个孩子本身，如果他懂得这件事情的话，他也要说明他一切断绝和这个他生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同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所在这个旧的家里面所欠的所有的债务和义务一笔勾销。这里边就是谈到我们的罪完全得了赦免。另外从意义上来讲，得了收养以后，我们就有这样的兄弟姊妹啊，我们就都是一家人啊。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互相能够喊出来，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姊妹啊。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在这个神在收养你之前，你如果我记得我那时候要看到这些基督徒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这种 interaction 的时候，我觉得觉得很不舒服，很奇怪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是没有生命，我们现在是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不一样。因为这是在生命当中，我们是同享的是一个圣灵，我们的生命是同样一个生命，是圣子死里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之间可以相互成为弟兄姊妹。另外我们看收养的灵的这个第二个意义，就是儿子的心。我们刚才看到是收养的，我们讲的这个 spirit of adoption， 直接的翻译就是说是收养的灵，这是神的工作，他要收养我们，他工作的效果就是儿子的心，就是我们心里有新的生命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怎么能够来有什么样的证据，有什么样的记号，说明我们有新的生命在里面，在我们里边？那么我想阿爸父，这我们刚开始讲到，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一个生命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一个变化，这个生命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 可见从此以后，这讲阿巴父，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这是儿子的心。同时的话，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我们读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注意你要看英文的话，圣灵 the spirit， 这是一个大写啊。我们的心是 our spirit， 是小写的 spirit， 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法律的话啊，那当然就是在罗马帝国当初这个法律上这个收养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在法庭上必须有七个证人来证明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这个这个旧约里边也读到，就是说对吧，至少都在法庭上，在法律上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证人来证明。那这里边的话，圣灵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内部，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这怎么来证明，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觉得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克西马林园，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俯伏在圣父面前，想到哈，他是一个三十三岁的人，阿爸父，你能不能这样的喊出来？你能不能在你一生的时候，每一天，当你遇到的这个生命上的这个困难，当你有非常满足、非常高兴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心里喊天父啊，感谢你？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有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这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不仅是收养的心，他不仅是他儿子的心，儿子的灵，圣灵同时也是真理的灵。我记得我们在上个星期参加这个灵命精神会的时候，黄子佳牧师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创造和建造的问题，创造新的生命和建造新的生命，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创造可以说是一时发生的事情啊，瞬息的事情。当我们喊出阿爸父那一时刻，我们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然而的话，是不是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这就是圣灵的下一步的工作，是建造我们生命，是一个是 build， 一个是 create， 一个是 build up 啊。build up 是一个一生，我们在这个世上一生当中，神圣灵都伴陪我们。一生他都要做这工作，我们一生都要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或者讲这是成圣一个过程。那么我也记得这个于洪杰牧师也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怎样磨成神的样式啊，磨成神的样式，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也是一个圣灵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造起来，不是一个婴儿，是建造起来。建造起来是回到神当初创造人所造的那个样式，是活出来我们长子的样式，我们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我们现在看圣灵真理的灵啊，我们也看约翰因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呢我是引自这个和合本修订版，因为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和合本它这个第八节的翻译的话是不准确的。他来的时候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到我父亲那里、父那里去，你们将不再见到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统治者已受到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话、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要来的事向你们转达。我们刚才看到，就圣灵是耶稣升天之后在地上接替圣子的工作，他是代表的圣子的工作，圣灵携带着圣子的生命。 我们当然我们也读，就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真理啊，真理。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本身，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因此呢，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带的就是耶稣本身。那么，然后在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也读到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读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什么叫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个。我们谈的不是当初我们圣灵刚进入我们心当中时，我们能够喊这个阿爸父啊，不仅仅是有新的生命起初的这个萌芽，而且是让圣灵结出这个新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全部的生命的果子。这个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读到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这些就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啊，伴陪我们一生，连续不断工作，想能够接触的果子。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接触这样的果子？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不能这么说，对吧？这是一辈子的工作。当然，你要知道，这是圣灵在每天都伴陪着我们，这是一个一生的工作，一生圣灵伴陪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另外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将这个建造这个生命的这件事情，实际在旧约当中，这个先知里面有很多地方也都实际上都看到哈。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靠这个行律法得到神的喜悦，或者是被神为称义啊，被神所接受啊。那么我们看到先知，比如说耶利米和以赛亚都预言过将来的神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把律法建在我们心中啊。实际上这是预言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通过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心里建造新的生命。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到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叫我做我的子民。这里我们看到把律法写在心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讲预言我们今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把我们这个圣子的生命啊带给我们。然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也读到，你们明显是基督徒的信。这里边就是保罗在跟这个哥林多这个圣徒们写，就是说你们这些圣徒是我的介绍信啊。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啊。这也谈到于圣灵在内心里建造啊，生新生命。然后我们看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他来的话是要证明，是说服我们，让我们建立信仰、信念和信仰这三方面的工作哈。一个是要为罪指证世人。为罪指证世人，是使我们有生悔改的心与怜悯之心，使我们认识世界的罪恶，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性，使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是为了让我们有悔改之心，使我们有顺服和求怜悯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以在耶稣基督中不再定罪了，都是神的怜悯，求神啊。在这里边的话，我们为什么也要呼喊？我们这个呼喊，就我们讲到这个今天的阿巴父这个呼喊，这个阿巴父的呼喊不是一次性的呼喊，这是对我们来讲，圣徒来讲的话，是每天一辈子都要呼喊。我们的呼喊是出于我们生悔改求怜悯的心啊，这是一方面的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是，他来的时候要为义指证圣人， 这里边意思谈到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担负所有的罪和罪的惩罚。啊，我们读到这个耶稣基督给对使徒们说，我被义是因为我要放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到我。因为耶稣是完美，是没有罪的，他的死完全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惩罚。因此的话，我们能得到神的义，这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啊，从而产生赞美之心。因此我们要时常的每一天都要呼喊阿爸父，这是一个赞美感恩的呼喊。另外一个神的工，圣灵的工作，他来的时候要为审判之争世人，使我们有永生的确信和盼望。那么在这里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圣灵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啊，是给神会总有一天是给罪人应有的惩罚和饶恕，并且的话也饶恕和这个信他的人啊，并且我们有个盼望，就永生的得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的话，在这里我们谈到的就是说，这个圣灵让我们让信徒们有信心啊，有力量，有平安，面对世界的黑暗，面对未来和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啊，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信心，有信靠神啊，我们最终会得到永生和荣耀。所以呢，这也不得不就是我想到这个罗马书当中第八章十八节，我们读到，我想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最后我们谈到啊，圣灵我们进入真理，这里边真理的话，我把它写成是耶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圣自己所说的啊，我就是真理。带出啊，这里边的话就是说，带入真理的话有两层的意思啊，特别就讲我们刚才那个读的那句话，我把它放回去大家看一下。 OK， 第十三节，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向你们传达。 OK，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这里边所说的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将真理说出来，将神的话说出来，第二个是指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啊，真理在哪里？当然我们讲过，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话语在哪里？耶稣的话语真理在哪里？就在这本圣经上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这里边实际上这个我们刚读的这经文里面，也是一个印证的，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后这个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神所默示的意思实际上是神 God breathed， 神的气息所感动而写出来的。神这里边的话，当然这谈到的问题，圣灵带入我们进入真理，实际上向我们讲述真理是通过这个圣经啊，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是印证这个真理。另外一个的话，把将来的事情要传达你，当然就是说这通过神的话语啊，通过先知的预言，耶稣的言语和神迹啊等等，都是在这本圣经上啊，让我们能懂得神的话语，让我们这个从圣经的这个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旨意啊，得到神的智慧，得到神的生命，得到神的大能。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越读圣经的话，我们越能读出味道来，也愿意越来越爱读，那就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我们在信主之前读圣经，你怎么样去读，努力去读，你读不出什么东西来，真的。当然就是说过去在这个我本人是学这个文学出身，那在学文学的时候也有这个圣经诗篇啊什么这些 作为一个文学的题材啊，或者是世界文学的这个珍宝啊，来阅读。但是这样你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这个圣经里是神的生命，你没有生命，你没有生命，你没有和这个生的新的生命，没有和说这个神的生命是没有一个交通的，这个你就是读不出来。那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讲的真理。一切啊的目的啊，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带我们进入耶稣，向我们讲述真理，向我们讲述耶稣，让我们懂得明白耶稣，使我们明白真理，为的是让我们能活出圣子耶稣的样式。这就是神圣灵所做的工作。好，那么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那么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做了一个小结。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把亚当的后裔收养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子和后裔。在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的过程中，神的三个位格各有分工。圣父预定和管理救赎的计划，圣灵奉圣父的旨意使圣子道成肉身，并与圣子在地上同在，见证圣子以人的形态展现神完美的样式。圣子奉圣父的旨意上十架付救赎的代价，圣灵奉圣父的旨意使圣子从死里复活，准备好救赎的恩典。当圣子升天回到圣父身边以后，圣父派圣灵降临到地上，进入圣徒的心里，信徒的心里，将救赎的恩典，这救赎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圣子的心赐给圣徒，使他们重生，得到儿子的名分，并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使他们活出圣子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感谢三一真神的救恩。圣父真的是他计划和管理收养我们做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圣子在十架上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圣灵又把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让我们做儿女呼叫阿爸父。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救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救恩，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和耶稣在一起的同样的圣灵是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和我们能和我们的长子耶稣基督有同样有盼望，有一天得到回天家，能得到圣父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求你真的是继续引导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也在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回到教会做实体的敬拜，求神大大祝福我们这个恩典的教会，祝福和赐福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真是求神能够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靠着圣灵的引导下，能够建造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天能磨成耶稣基督圣子的样式。我们这样的赞美，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